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到山林之间走一走哦。其实台湾的一个自然资源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管是要上山下海，其实都有非常多好玩之处。不过呢，到底该如何安全的进入山林，或者是山林可以带给我们的人什么样的一个疗愈作用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子荣就邀请到了专业的领队来跟大家聊聊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张瑞杰领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领队你好。
子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我在发现了您的之后，我就开始就搜寻了一下您的相关经历。当然呢，登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是其实除了登山之前，您的一个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就查了一下，您居然是彩妆专业相关出身的耶，怎么会那么特别呢？
其实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啦，我的彩妆事业其实一直都还在进行。登山其实原来讲是我本身的乐趣，还有一个重点是为了小孩。当初会进入登山这个山林的一个契机，是因为我的家医科的医生建议带着我那个每一年健保卡要居卡的那个小儿子去山里面走走。结果还真有效诶。带去走一趟，他把那个不好的鼻涕啊什么流汗啊排一排，大概那个月几乎都不用看医生。所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契机，也因为这样的契机带我们走入了一个山林。那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起头。那当然后来随着越走越多路线，然后越想看不同的一个风貌，我们就会开始走不同的地方。那也接触更多不同的人。
对。
那因缘机会之下又接触到了银发。所以现在我带很多银发族的大哥大姐，每个单就带着他们去，以爬山为主，旅游为辅。一起去享受山林。
真的，因为就听到这样的经历就觉得哇，也太特别了吧。因为我们就觉得美妆感觉就是时尚产业嘛，我们就会待在办公室里面啊，然后常常就去，比如说我们去看什么样的厂的产品啊，或者看什么时装展之类，我们感觉就是哇，跟山林是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其实我觉得领队厉害的是，其实也是为了家人的健康，然后开始接触到山林之后，没想到呢自己却爱上了山林。其实刚开始应该也是从比如说居家附近一些简单的步道啊，或者是公园开始慢慢训练起，然后让你可以燃起这样熊熊的热情之后，才越登越高山。
是的是的，一开始其实很早期台北市政府有推了一本叫青山护照的手册。那这个手册里面呢有台北市近郊的20条路线。因为小孩子他有表哥表妹嘛，我们就一人发一本。然后呢每到一个地方一个路线，他就有一个打印台可以去盖章拓印。那我们那时候就讲好，20条你收集了5条以后我们就去哪里玩，收集10条以后就去哪里玩。那他们最想玩的就是东京迪士尼。
哇，
没问题，只要走完就去。结果他们都很快乐的 enjoy 在这个旅程当中。那当然其实带小孩子爬山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你不要就是一直拖着他们走，你一定要在路线当中不同的去跟他讲，那个是什么东西，在这个机会教育里面，从自然生态里面，从可以游玩的东西里面，我们曾经在那个平顶古郡，它是一个很平的水郡，出发前我们就请他们每个人坐一艘船，
嗯，
好，带着，然后每个人放到古郡里面，
对，
然后顺着水流一直走，我们也跟着走。好，首先要强调那是很安全的地方，好，小孩子不会进入水域里面，而且那个是很小的一个像水沟这样，
嗯，
他们就会跟着这样不自觉的就把古郡整个走完了，
嗯，太好了，
然后最后再把船捞回来，好，当然我们要顾及环保，整个行程里面来讲，你可以说让小朋友又能够享受到那个游玩的乐趣，又能够练到他们的身体，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生态，哦，这个整个行程来讲，就是因为这样的契机，
嗯，
才会让我们说，诶，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一本接着一本去走，
嗯，
好，哦，那这本走完了怎么办？
对，
我们再去买了一本新北市的，
哇，
新北市又更大本啊，嗯哦，然后。当都走完了以后，你就会想说，诶，那还有没有什么资讯，
嗯，
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管道去拿到这书的资讯，然后我们就会一本一本的把它走完，嗯，哇，
看到就是领队马上就从包包里面掏出来的各种宝典，而且这看起来都有点年代了，
是是是，而且这些里面的步道，嗯，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真的都走完了，
真的，天哪，
像一本书有100条，
哇，
啊，每一条走完我们就会把它 mark 起来，嗯，就会把它 mark 起来，嗯，我们真的都走完了，
真的看到好多打勾的痕迹，
对，因为这个都比较偏向在北 部,、
嗯，北部
我们要出发都比较方便，
哦，对耶，对耶，
好，那其实这里面不是都很难的，它有简易的，
嗯，没错，
适合全家人的，
嗯，
那有稍微有一点难度的，适合挑战型的，
嗯，
那这个我会建议就是说，不管你在登山的哪一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从简单的开始走起，
嗯，没错，
从平缓的开始练起，然后从低的开始走，
嗯，
高度不要一下子贪心，一下子就要爬很高，不用，慢慢来，
对，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那只要用对的方法，好，我希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征服这些山。
嗯，而且发现其实我觉得，嗯，像我们自己想象中的大台北地区就是一个金融或者是文化的重镇嘛，但是其实在大台北地区，诶，反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些，不管是比较简单的步道，或者是其实在大台北地区有比较难度高一点点的山，我们也都可以进行挑战，所以其实大台北地区这个面貌非常非常的多元，
很多很多很多，其实我常常跟一些好朋友，当我们开车在台北市的时候，
嗯，
我会跟他讲右边那是什么山系，左边那是什么山系，
哇，好专业，
它得是个盆地啊，
嗯，没错，
那最后我会跟他讲一句话，你看到的山系我们都走过了，
嗯，是，
而且几乎都走遍了，
嗯，
可是当你回味起来，你就会想每一个山系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美妙，你从上面看下来的台北市又是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美妙，
对，
你想要了解只有你自己走过，你才能体会到，
嗯，
好，所以我都很鼓励说有时间我带着你们去走，
嗯，
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体验，
对啊，虽然说真的对可能初学者来说，其实我觉得最难就是要踏出去的那个坎，
嗯，
就是你永远不踏出去就永远没有那个开始，
是，
像是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常常跟父母亲一起去爬山嘛，
是，
但是就是长大之后可能国中高中之后真的就比较少跟爸妈出门了，
是，
然后之后诶发现了可能后面不管是诶朋友就要去爬一些步道啊，或者是公司要一起去团建活动，哇，这个体力真的差非常的多，
当然那肯定差非常多的，爬山不是一两天就能够的哦，
对，啊，
那肯定是要一段时间，像我们现在就比较固定说，每个礼拜最起码你要走一趟，
嗯，
好，爬山的目的在于就是说让你的心肺功能，
哦，
能够提升，哦，能够稳定，就是有经常接受到比较好的一种训练到，
对，
常常不是讲嘛，就是你要让心跳能够跳到180下，对对对，那才能达到训练的目的啊，
嗯，
如果只是走走平路也不错，
对，
可是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
对啦对啦，真的要刺激心率或心肺的功能的话，
的
其实这个运动要更有方法，不过其实讲到了这个爬山或者是登山，当然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比较亲民的步道可以走之外，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高山百岳我们可以去爬，
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会有点疑虑，不管跨出第一步的原因，其实很多人都是卡在一个 我们长期听说的一个关键就是膝盖罗。其实我们在刚才就是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就领队也对这个膝盖的议题有一些想法。其实大家就觉得说啊，不管是爬那种楼梯啊，或者是爬步道，就是伤膝盖嘛。
是
啊，我卡达呼丢不好，我安那背酸嘞，是不是很多人这样疑虑？
其实这个部分哈，像我个人的经验，我已经走了快20年的山，我从来没有用过护膝。好、
嗯
哦，那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说。在于方法正不正确，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我教大家一个撇步，就是说，第一个原则，你听听看自己在走阶梯或者走平路的时候，是不是会发出脚步的声音？
哦，
好，这个声音就能会造成你在膝盖不断的在走路过程当中，它不断的震动。
嗯，
那震动越久，你当然你接触的那种频率的震动的频率损伤就会越大、
嗯、
所以很多膝盖会痛的山友、嗯、我常常走一段我就会听他们的声音、
嗯、
然后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常常会膝盖痛、
嗯、
得到的答案 90% 都是因为这样、
哦、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在走的时候一定要把步伐放轻
嗯，
好，放轻就是这样子下去以后这样下去以后你慢慢就会发现说当你放轻以后诶你走稍微长途一点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嗯、膝盖比较不会那么痛了、哦、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他都是走在所谓柏油路、
嗯、
或者硬的那个水泥路、
哦、也是
那种他的一个吸收弹力的系数也会比较少、
嗯、
那我们在走的是自然山径泥土路或者是草皮路它在吸收这个震荡的这个力量的吸收的过程、嗯、它也会比较多、
嗯、
所以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个比较我如果走产业道路水泥路的跟走山路的同样20公里、
嗯、
其实膝盖的承受就会有差
哇这个缓冲的感觉
是是是那如果说真的万一你真的膝盖走了一段时间很不舒服会开始有点痛痛的感觉没关系那是因为你的膝盖里面有组织液因为它走久了就会耗损光了
嗯，
那你就休息一下
对耶
好，通常15到30分钟之内应该就可以慢慢补一点回来了
嗯，
那你减缓了以后你就还是可以持续慢慢的走了
嗯，
啊，不要因为这样而害怕到
对耶
好，那表示说第一可能你步伐踏重了第二、嗯、可能你走的路途比较长了好，那这样我们下次再慢慢去修正
嗯，
那其实膝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周边的肌肉如果你锻炼起来了你越来你就越能承受这样的一个长途行走了。
对啊，因为像是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的，就是要强化我们的肌耐力嘛，尤其是有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其实这个肌耐力大家都长期的忽视，但是其实就很严重的话，可能因为你肌耐力不良，甚至是在家里面就很容易跌倒。
是是。
那其实政府一直在这几年推了一个保命防跌，就是跌倒的跌。其实这个肌力的训练，其实真的从生活当中蛮多面向都可以慢慢的训练。
当然当然当然，其实在家里哈，我们之前也建议多的。长者、嗯、在你还没有真正爬踏出家里之前、
嗯、
可以在家里先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
嗯
哦、根据不同的部位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训练
对
这样都有助于你在踏出去以后能够更平稳、
嗯、
那当然如果一开始你的辅助工具我们建议你也是带一根拐杖
对、
哦、可以带着那它除了就说能够保持你平衡以外、
嗯、
你在山林里面我们常会遇到的打狗啦赶蛇啦、
哦、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对其实就发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训练其实相对来说蛮重要的因为其实登山当然不是只有我们的脚步需要来做活动其实真的是我们全身性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呢领队也特别说其实因为我们走路的姿势正确了其实可以训练到我们身体非常多的肌群
当然
像是我们最核心的这个核心肌群其实也可以都运动到也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核心其实你在上下阶梯或者跨步的时候你在往下的时候、
嗯、
你不要一下子踩下去、
哦、
你就会身体有个自然的收缩、
哦、
其实这个时候用到的就是你核心的力量、
嗯、
你会在半空中稍微把身体 hold 住、
嗯、
然后再往下踏下去这样子整个过程来讲就不会让你产生很大的跟地面接触的这种震荡了、
嗯、
所以其实每一步都有它训练核心的这种 功能跟它的方法，甚至于你左拐右拐、左转右转、往上往下，因为登山它不会像一般很多楼梯一样都是一样大小，它有时候这个要跨大街，有时候这个要跨小步，其实就是在训练不同的肌群。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手眼协调，
是
全身性的一个协调，
有时候要抓树干啊、拿绳子啊，那个都很棒的体验啊。
对，因为像是有时候路线可能阶梯比较陡，或者是有些是比如说石子这样一步一步的左右左右的往上，然后我就会看说天哪，我要怎么上去，然后你就会脑袋研究一下那个路线，然后大概看一下或者是看别人踩踏的一个阻力，哇，这其实是训练到全身，包含了像是我们的大脑一定都可以训练到耶。
很棒很棒，尤其像现在夏天啊，夏天我们会非常推荐那种所谓的在溪边，那台湾有一条，其实有一条很有名的步道，我带很多外国人去，它是在双溪乡里面的一条叫平溪古道。
有
整个，对，整个是可以走在水里面的。好，那一条古道，对，非常棒，很多外国人都很惊讶，哇，怎么台湾有这么棒的一个像亚马逊丛种场景的步道可以去走，而且是非常凉爽也非常安全的，很适合全家大大小小去的。
像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五年级，我们也是那个学校的旅游，也到了这个双溪的地方，然后我好像记得也是有走这样子一条路线。
是吗？
对啊，我就觉得说哇，那感觉真的是有点像神隐少女还是什么。
对，
就觉得很凉，我真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凉爽，然后又跟同学是嬉嬉闹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哇，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对啊，所以其实在大台北地区就有那么多可以去探索探寻的地方，所以大家其实真的不用害怕，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认真的出去山林走走，或者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因为这几年来的新冠肺炎相关的疫情真的也困住大家不少。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来在台湾的这些防疫政策其实也越来越稳定嘛，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渐渐开始有更多的比如说在国内的旅行啊，或者是山林的旅行开始，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段期间去多多走走逛逛。
是啊，尤其你想要偷偷享受不戴口罩的乐去的话，卫生署是有讲哦，登山可以不用戴口罩，
没错，
因为真的很舒服，很久没有这样脱掉口罩的感觉，尤其你在山里面，你吸收到的是负离子、多金，哇，清凉的空气。真的值得推荐你去走走。
真的，其实我发现了，就听领队这样讲，我就发现山林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呢，除了我们健康相关的一些好处之外，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有所成长和收获。到底我们在这个山林当中，我们可以跟自然大地学习什么呢？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咯。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了张瑞杰领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山林的美好之处。
的故事，沉默了很久很久，经过了早晨黄昏，想呀想着何去何从，鼓起了勇气向上飞，飞向那宽阔的天空。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预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预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预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持续邀请到的就是登山领队张瑞杰领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山林的美好。
真的，其实我发现了，就听领队这样讲，我就发现山林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呢，除了我们健康相关的一些好处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嘛，可以训练到了，比如说我们的手眼协调啊，我们脑袋相关的一些议题之外，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一个时代之下，其实每一个人生活的压力都很大，
是。
那像是我们上班族，就是工作啊、业的压力。那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是在欢乐，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物价上涨啊，或者是子女，他们工作稳不稳定啊，孙子有没有爱打车之类，就每个人的这个问题啊或烦恼都很多。这其实长期以来就会在我们心中累积成为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能量。其实我觉得山林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可以让大家释放这些能量的好。
那肯定啊，因为在山里面吼，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以往只是觉得啊，我们去山里面走走走走，其实用最基本的人的五感吼，去感受山林的不同那种感受。我举个例子吧，你听过山羌的叫声吗？山羌的叫声其实就跟狗叫声很像。我们常常一开始误以为说，谁家的狗怎么会带到山这么深山里面？其实那个就是山羌的叫声。这个是很特别的。那你摸过整根绿油油的竹子比那个丝绸还亮还滑的吗？没有。那个也要在山里面，而且那个位置很特别哦，那个位置一定要是很多山友经过的地方。因为经过人类的水分油脂不断的摸它竹子的表面，它会越摸越光滑，越摸越光滑。尤其夏天的时候，整只摸下去好冰凉哦，你整个人脸很想贴上去。这个真的是不同的享受。那当然，视觉又是另外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因为你看远山，层层山峦的这个叠嶂，你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层多少层，越看你心情越好。这种视觉的享受也是你很难去在平常在家里面看得到的，这绝对不会没有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触觉，刚刚讲的竹子以外，
对，
我们最喜欢去抱那种很大的大树，不管是台湾的樟树啦、快木啦、扁柏啦，你那种大树抱起来，你总觉得它有仙气的感觉，
真的
抱得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那当然，这些感觉之外，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是味觉。为什么讲味觉呢？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山顶上很热的夏天，我们在吃叉冰。
山上吗？
是啊，
天哪，
我们自己带去啊。然后带点现切的芒果上去，那个就是芒果叉冰。很多山友说，我跟你500块买一碗好不好？其实那种都是很棒的感受，尤其你好友一起出游，一起在山上享受，纵使一碗很小的泡面，可是整个人一起聚下来吃啊，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那现在也很流行，就是我们先走完以后，然后去找一家餐厅一起庆功宴，这种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等级的享受。那这个享受不在于它食物的内容怎么样，当然一定是美味，
对，
可是更多的是在山友之间大家一起互动的那种感受，那种你真的是有钱你也买不到。
对，我觉得有一个最大让我觉得爬山会有的事情就是成就感。
是，
因为我会觉得说，哇，这个路看那么陡，然后那个那么长，那么那个公里数听起来就很可怕。
是，
我们就会自己先否定自己说，哈，我们办得到吗？
是，
但是真的就是不管是你被人家拖着上去或者是靠着自己的毅力撑上去，你看到那个辽阔的美景或那样子一个视野，看到这样子不同的景色，你会觉得说I made it， 我达成了。
很多山友在爬山的过程都 经常，尤其一开始走的山友，经常会有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哎，走两步就问下山来的山友，请问还有多远呢？多久能到？请问还有多远能到？哎呀，我后来我就跟我的山友讲说，我说其实你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把它调整一下，你应该很高兴说，哎，我们已经走了十分之一了，
哇，
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用这样的正能量，好，正面的思考去改变爬山的这种所谓的观念，你才会越走越快乐，
真的，
好，不要在乎说你后面还有多久，因为你只要持续的走，一定会走得到，
一定会走得到，对，没错。
可是如果你越是唉声叹气，越是停留下来，你永远走不到，好，所以其实爬山有很多的这种观念可以鼓励我们用正能量的一个角思考角度，好，去让每一个人思考过程里面更快乐的、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哇，真正就是心态的调整，对不对？
是，
其实就像半杯水的理论，有半杯是啊，怎么只剩半杯？
是，
那有些人说，哎，还有半杯啊，好开心哦！哎，其实就是登山一样，我们爬了三分之一，还是还有三分之二，
是，
其实就这样子一个道理。
是，一定要往正面去看，因为在山里面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太多太多正面的。好像我们曾经有带过那个山友，他七十几岁才开始跟我爬山，
是，
结果他爬了两个月之后，他跟我讲他的目标要上玉山，我说真的吗？我说好，我们来练习。结果你知道吗？五个月我就带着他上玉山，而且一次就攻顶成功。
天，
就是看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他，真的不难，只要方法对了，有专业领队带领你去走，然后你就可以循序进，达到你要完成和目标的这个目的，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真的，因为像是玉山，就我们一般人就觉得高不可攀，但其实就是很多的登山客或者是热爱山林的人，当然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目标。
是的，
那就是如果可以真的成功的登顶，真的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已经是心中一大喜悦，还有一个成就感
的
达成，对不对？就是可以哇，就是在台湾最高峰来眺望整个山林的美好，
是啊，
来看看台湾的一个特殊之处。其实真的就是虽然说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但是也是遥不可及。就像领队你刚才讲说，哇，这个大还是大姐，她七十多岁才跟你一起登山，但是就五个月时间就可以训练上去了哟。
是，其实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呐。登山忌讳就是说，第一，你急操之过急，那一开始搞不好方法不对，造成你心理或生理是当然受伤了，心里就觉得啊，我为什么我爬不上去？为什么我都那么累？其实这些都是有方法去训练他的。那只是说，很多人他过程来讲，就道听途说，可能方法都没有很正确。那导致于就是说一开始就却步，其实真的可以慢慢来，你就看他本身的条件肌耐力，怎么样去训练他，然后配合从焦山在中级山再慢慢就提升，拉长公里数，拉长高度，真的是可以完成。而且我跟大家报告的一件事说，其实玉山在百岳里面来讲，它算是很简单的一条路线，而不是很难的路线，因为它路径很清楚，那中间又有山屋可以住，只要你能克服高山症的题，那训练一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你们应该都可以上得去。
真的，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耶。
是。
对啊，因为其实真的每次听到的就是台湾的百岳，就听起来哇，好可怕、哦。更何况玉山就是最高指标嘛。但其实就像领队所说的，其实玉山真的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亲切的山，因为其实就是给规划的非常的好。那其实非常多人都已经先帮大家探寻过这个路线，
对。
然后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一个资讯，大家也可以多查
询。是有的。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经验分享之下，其实真的要攻玉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是不可能，当然都可能啦、其实我很建议推荐马族的大哥大姐们真的可以来试试看，不要认为自己引法了就没有办法，其实台湾有很多八十几岁还在爬玉山的，很多啊，成功的案例很多，非常多，
哇，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件事情。
是，
而且听说领队是不是在下个礼拜还是之后就又要带人家上玉山去了呢？
我们这次很幸运，就是其实玉山最困难的不在于爬山，而在于抽签。
申请，对，没错。
我们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次，第二次送件就抽上了，
哇，真好，
真的，以往都要送个一二十次，甚至于两个月都还送不到啊，这是三天就抽到了，
哇！
并且可能我们里面有福星吧，因为这是有四五位也是第一次要上玉山的，
哇！
那其他的七八位是上过主峰，他们还想要去北峰、去东峰， 玉山其实不是只有一座山，
也是，
哦，玉山它前后总共有十座百岳，
对，
哦，其实很多机会可以走，像我本人我大概去了八次嘛，
哇，
可是我还是没走完了，
哦，
还是没有走完，
对， 对，哇，就其实还有很多的路线，很多不同的山峦我们也是可以探访的，
肯定的，
一次走不完嘛，
走不完走不完走不完，
哇，所以下次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登玉山，是不是又带着新的团员，就感觉哎，这个心境也会不太一样。
那肯定啊，新进的团员可能你事先的叮咛跟对他们的了解，还有很重要，
嗯，
出发前一定要带着他们去山林做实际的训练一次，
哦，也是，
哦，这个我们一定会有所谓的行前训练 的，嗯，的安排，
对，
否则你不是说贸贸然的抽了签然后就带人家去，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
一定要先了解他们本身的状况，
嗯，
那当然更重要的你一定要去了解说他们是不是实际上上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因为高山症这个问题我想任何再厉害的神仙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对，没错，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尝试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
嗯
哦，如果有那我们尽量就避免，
嗯
哦，不要贸然的带上去，
哦，
尤其英法族的这个大哥大姐真的贸然，哦
嗯，
因为毕竟高山还是有它的风险，
嗯，
只是说这个风险我们事先怎么准备去克服它，
嗯，
当你准备妥当了它就不会有风险了，
嗯，对，其实就是事先的一个训练和不管是自我的了解或者是我们团队之间的互相了解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是的，
对啊，所以其实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高山领队或者是登山这个领队这样子一个专业，其实真的是有其必要的，
就
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在一个更安心更健全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山林之乐，
而且进入山林之前一定要注意你要准备的这些东西，
嗯，
千万千万不可以忽略它，第一个一定要先准备什么？看天气。
哦，对，
好，很多人像我这次我们行前说明会，
嗯，
我也跟大家说了一件事，我说如果我们那个出发前一个礼拜，
哦，
如果天候不佳我会取消它，
嗯，
结果大家哇哗很失望的表情，我说山友都在，
没错，
绝对不要贸然登山，好，不要跟老天爷开玩笑，
哦，
这个是第一要件，
嗯，
第二要件呢你要很确定你这次的路线有没有 B 计划，有没有撤退路线，
嗯，对，
好，我们走到哪里，好，是不是要做一个决定，
嗯，
停损点这里不再上了，
嗯，
或者如何，这个都是跟天气搭配的，因为天气有的时候虽然没有错它天气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你当天出发又觉得很好，
嗯，
可是到了一半万一变天呢，
对啊，
所以一定要有 B 计划，
嗯，
第三个装备一定要准备好，
没错，
哦，这个装备的东西绝对不能忽略啊！我嫌重，我懒得带个雨衣，
哦，
带个什么，
欸，
那个都不行，
真的，
哦，基本登山配备，登山杖，哦，防寒雨衣，头灯，基本的这个饮食的东西，嗯，食物，这个都必备的，
嗯，
哦，这个绝对不能开玩笑，
对，
还有第四个是饮法族可能会比较最近就我常听到很多饮法族他们不会去用的东西，可是是现代科技最好用的东西，
嗯，
最好用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离线地图，
没错，
哦，这个离线地图它真的可以帮助你在山林里面没有讯号的情况之下，
嗯，
依然可以指引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对，正确，
哦，如果你没有这个离线地图你就走偏了，因为在山林里面，
嗯，
它很多路径都很像，
对，
尤其我们常会遇到所谓的猎径，
哦，
猎径是什么，就是他们原住民打猎的道路，
对， 对，
没有错，他们常走，嗯，可是他们走他们知道怎么走回来，我们不知道，
嗯，
那个不是我们这次路线要走的路，那个是他们打猎的路，好，或者有一些农路，有一些农友他们在山里开垦的时候去走的农路，
嗯，
到那边就没路了，
嗯，
所以我们都会忽略这些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这种离线地图，
嗯，
一定要去准备，
对，
那再来就是你带的物资，
没错，
一定要有，
嗯，
好，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些配备，好，这个在登山的过程前期的准备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
对，这其实就像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离线地图，我自己就很感触，
是
因为像是我爸爸就前一阵子他就是一个人就是 keep up 的自己跑去登山，那其实他爬这个步道就是满月圆，他其实非常的算是
大
对
大众化，
因为连我都走过表示这种大众化但是因为他就是特意在下山的时候就故意选了另外一条可能比较西进的路，那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人走，对对对，但是对，但是他又没有做好这些准备，他那天就真的是有点迷路的状况，然后因为他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然后第一个就是手机又没有讯号，然后我妈那天就是傍晚就想说哎，你要去其他地方你也该回来，
嗯，
然后打电话一直没有接，我妈就超级
心急的，山里面没有讯号，很多地方是没有讯号的， 那真的很危险。可是大家也别忘了一件事，万一你真正在山林里面迷路了，要记得拨求救电话。
对，
知道几号吗？
哇，112，什么都不知道。
有练过，对，要拨112。
哦，天，猜对了，就有这个电话。
是，
对对对，反正真正是在我们真的要出发之前，也不要小看每一个感觉很稀松平常的道路。其实我们就是把它整个准备都做足、做满之后，我们任何的一条道路，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欣赏它的山林的美好，然后让自己呢徜徉在这样子一个自然氛围当中哦。持续邀请到了张瑞杰。领队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
多么美的分割画面，我拿起两本诗，你挑了两张唱片，在同一个时间，当你向前弯下腰的瞬间，视线对到了我的侧脸。语言都会应验，当你听见心底的树屋响起了音乐，因为蝴蝶那晚捎来了消息，绝非偶然，那是宇宙飞夜里早已的安排。流浪请收下这把黑色的伞，我们不走了，让日光进来吧，一起躺在树屋的地毯，看时光流转。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带着笑脸，眼睛眯成了线，手在天空飞了又飞，一定会再见。任何语言都会应验，当你听见心底的树木响起了音乐，因为蝴蝶捎来的消息绝非偶然，那是宇宙飞夜里早已的安排。流浪的夜，请收下这把黑色的伞，我们不走了，让日光进来吧，一起躺在树屋的地毯，看时光流转。消息绝非偶然，那是宇宙黑夜里早已的安排。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私下交易、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价值，
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登山领队张瑞杰领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山林的美好。其实只要做足了准备，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透过了每一个不同的一个步调来欣赏我们山林的美好，心情愉悦放松之外，也可以享受到更多山林这美丽之处。
那当然啦，那当然，其实整个台北市啦，或者近郊啦，其实就很多不同的步道，
嗯，
好像有很老少咸宜的，甚至于你坐轮椅都能够上去的，
哦，
就二子坪步道，
嗯，
哦，那个它有设一条轮椅步道，
哇，
哦，可以推着轮椅到最后的二子坪公园，
嗯，
哦，那是一个看见天山、向天山很漂亮的一个公园，还有厕所，
哦，嗯，
有凉亭，哦，那很适合英法族。它唯一比较不方便的就是它停车场不大，
哦，车的问题，
对
对
对，
哦，
所以其实这个都可以让英法族，然后行动不便的，很适合去走。
啊，
尤其如果银发族退休了，我很建议你们平日的时间，
没错，
这个都是很棒的地方。
嗯，
哦，那台北市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山系，那像南宫，
嗯，
漳湖步道、樟树步道，那也都很适合，
嗯，
也是很平缓的。哦，那观音山，哦，观音山当然比较陡一点啦，可是你慢慢走，你也走得到啦。
也是，
哦，对，其实有很多啊，像内湖的就是五指山、大轮、头尾山，那有好几条也是很亲民的步道。
嗯，
哦，那阳明山不用讲了，其实环绕着整个台北市，哦，那最近的当然就是101的四寿山啊，
虎，
哦，山那些，哦，虽然它一开始楼梯也是很陡，可是那已经有点变成台北市最热闹的一个步道，
嗯，步道，
哦，你随时去都有人，它也是四通八达，也是可以让你慢慢去训练自己，好，锻炼自己啊，吸收一些山林之气的一个好地方，
嗯，
其实这些都很适合那个银发族去走。那如果说现在天气慢慢，如果说不像现在这么热了，
嗯，
天气比较好一点，比较凉爽一点，我建议你去走呢。其实台北市还有一个地方很适合走，
嗯，
河滨步道。
哦，河滨也是，
哦，台北市的河滨步道公园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哦，我曾经在这山从台北的那个大道城走到基隆，
哦，哇，天哪，
对，其实就沿着基隆河一直往上走，
嗯，
哦，那当然它最后只到八堵啦，
嗯，
八堵以后基隆河就往暖暖去了嘛，
哦，
我们就要从八堵插入到基隆夜市去吃点东西，嗯，再坐火车回来。
天哪，
对，其实那是很棒，
哇塞，
哦，那个都是可以让你说在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天气，
哦，
去不同的尝试。那当然一定是要秋冬季节，哦，因为沿途都没有遮阴，
哦，也是，哦，
可是秋冬季节你就不会受到说太晒或怎么样，
嗯，
那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哦，
我们都会很推荐天气路线，这个是首要，嗯，你要去探研究的。
嗯，哇，这样整个听起来，我就觉得身在台湾非常的幸福诶，
欸。是。
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也真的太多元了吧。
是。
光是在一个大台北地区就有那么多可以走或者是可以探寻的地方。
是。
更何况整个台湾那么的。
对。
又大又小，所以真的可以走的地方或可以探寻的地方又更加
多。好
多，
像如果你要走整个台湾，我们那个体育署有规划，
嗯，
台湾除了百岳，好，100座3000公尺以上的百岳之外，嗯，其实还有规划那个叫台湾小百岳，
小百岳，
嗯，小百岳它不以高度好，哦，来去做它的一个评断，
嗯，
哦，最高的是2600多，在阿里山上面的塔山，那是它最高的，
嗯，
最矮的在澎湖蛇头山，
嗯，
它可能只有3公尺高，
嗯，
啊，车子开去就在旁边，
对，
它的目的是希望说借由各县市具有特色的山头，
嗯，
然后让你顺道去旅游，
对呀，
哦，顺道又可以健身，
嗯，
所以他规划了100条的不同路线，遍布在整个台湾各地，好，哦，所以这个也可以作为你走完焦山的，你走第二个 目标想要去达成它的时候，嗯，我觉得银发族这个是蛮适合的。
对，
他不一定要去走百岳，嗯，因为百岳很困难嘛。
对，
对，连我百岳我都还没有走完，
听到3000就先吓死。
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目标可以去达成的，嗯，就是说边旅游，嗯，边去探索这些山径。那当然我还是要回到刚刚一句老话，就是走任何山之前，你一定要先研究它，
对，
了解它的一个路径。
嗯，好，
那而且是有时候如果说山径因为天候啦、台风啦或者是地震啦，它有地形的改变，嗯，这个事先都要先去了解。那这个了解的方法其实都可以上网去谷歌，或者有一些影片可以先去查询一下，嗯哦，这个上面都有很多的资讯。
对，我觉得真的在网络上面很多人都很乐于分享了每一个登山的一些不管是路径啊或者是周边旅游的东西，大家其实都很乐于分享，
很乐意，很乐意。
所以其实在网络上面的资源也非常的多，
是，当然，
所以大家要先前的做规划的话，其实网络上面就可以搜寻到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一些在周边的旅游景点啊、交通啊，或者是要注意的事项等等，都会帮大家先规划好，欸。
是，也可以，你也可以借由实际的山友的建议啦，或者是影片你看到的状况，嗯，去分析说这条路线适不适合你们来走。哦，尤其他有些拉绳啊、攀爬啦，
哦，
甚至于前一阵子有些说，哎，绳子被撤掉啦，
哦，
那你就不要再硬闯了，因为绳子撤掉表示那一段它很危险的地方，嗯，像台北近郊在金瓜石那边有一段很有名的叫剑龙人，
嗯，哦，是，
就是那地剑龙一样，
哇，
那也是有一阵子整个路线那个绳子都被撤掉了，
嗯，
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绳子，那就是蛮危险的，
上不去了，
就蛮危险的。 对，
对， 对，哇，所以真的就是很多的及时的状况我们也要先前了解和更新，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加安全和更加熟悉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安全的一个登山。
那肯定，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就是登山或者是进入山林这件事情，现在也不用太过的畏惧或害怕，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蛮多的方式先让我们自己有所准备。那不管是我们在知识上面的一些点先做好查询，我们体力上面也先做好了一个预备和练习，那我们在装备上面我们已经都带好带满，其实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出发来上这趟山林的一个旅程。
哇，
这样真的听起来就很想要在这个周末就开始先出发，
赶快要去，赶快要去。
对啊，那像是这个领队其实从刚开始就从家人嘛，就带着家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样子做一个山林的算是疗愈或者是治疗之后，其实到现在已经大概10多年的时间，
20年左右。
对啊，那也是从一般的那种很初阶的登山者，然后到现在哇，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的领队。其实这个20年来，已经看过了各种不同的山林，甚至是各个不同的山友。那你觉得对自己心境转变最大的又是哪里呢？
其实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说，山友我们常发现就是说，不知道是因为他大山大海的这种缘故还是如何，大部分的山友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情都蛮豁达的。
嗯，
我曾经带过有一位罹癌的那个山友，
嗯，
罹癌过了之后跟着我们一起爬山，其实一开始你不熟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罹过癌，
嗯，
可是当走着走着以后，他都往往是团体里面笑得最大声，
真 好， 好。
然后别人遇到有一些抱怨或如何的时候，嗯，他常常会鼓励大家，其实像我的人生我已经没有比现在更坏的，嗯，我都能够如此的快乐而释怀，你们有比我坏吗？其实他因为这样而带了很多正能量给我们其他的山友，
嗯，
那也从中里面我得到就是说，让我自己也觉得说，真的人生其实你会面对的也不过是那样而已，
嗯，
为什么你要纠结在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呢？
嗯，也是
在那个当下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是更多正能量正面的东西，那我们藉由这样正能量正面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去享受这个山林里面带给我们的这种乐趣，
嗯，
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目的嘛，
嗯，
所以往往就是因为带了很多不同的人事物，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真的要去改变的不是别人，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嗯，
真的
是，
哇，我觉得这个好难得的一个经验哦，因为从哇自己这样罹癌的一个经验，然后来带给更多的山友这样不同的一些观点和想法，而且其实登山这件事情就是会看到了哇这个世界那么大，然后自己的渺小，感觉就是这个心态就整个开阔了起来，
是，尤其是好像我们带了一次之后回程路上我们都会 关心一下山野，对吗？好累哦。然后后面几天就会问他有没有铁腿啊，很多都会说有铁腿啊。可是当我第二次在纠团的时候，发现他又跑来了，而且跑了以后，他给你的第一句话大部分都是感谢你的。
嗯，太好了。
他会说：“哎呀，其实我本来很不好睡的，没想到跟你走了一趟之后，哎，那几天好好睡哦。”
嗯，
我说：“对，你就是要多走，好，因为其实登山的一个过程哈，或者一个缘由，其实。”原来我有跟医生合作出版一本书，是叫希望治疗，他是讲说治疗癌症的部分。可是后来我发现登山它不是只治疗癌症，它是在治疗所有我们现代人会遇到的各种病症的源头。好，比如说为什么你会有病症发生，大部分都是因为压力嘛。
对，
这个无法释放你的压力，或者是你本身睡不着，或者是本身有什么其他病痛。
对，
其实在登山过程里面来讲，我们都会借由山林的力量，不管是分多精负离子，或者是你不断的走路流汗，会让你的体力适时的去释放。还有甚至于我们在山里面会鼓励山友在空旷的山谷里面可以大声的呼喊出来，
哇，
释放自己的压力。那人如果你能尽情的去释放自己的压力，我相信那种过程会让你觉得，诶，好像世上的烦恼都在那一刹那不见了。
真的。
回到家以后，尤其在回家之前，我们又吃了一个很棒的庆功宴，真的是好吃好睡，
好满足，
是，
对对。尤其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城市里面这样大喊大叫，但是在山林里面没有人管你，对不对？
是是是是，那种所谓的呼喊，你有点跟山林互动的那种感觉。好，那也不会有人说，哎，你很吵，不会，因为那种是很自然尽情的释放，是真的很棒的。而且在台湾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地貌，真的可以看见不同的这种地景事物。
嗯，
我举个例吧，像之前我们有一次纠团去哪里，去爬日本富士山。
哇哦，连日本都攻略了。
是，日本富士山，因为它每一年只有在七月到九月中时间开放给人家爬上去。
对，
那可是爬完的山友呢？一致的推崇，日本富士山真的不漂亮。
哦，真的吗？
为什么呢？
是啊，
因为其实日本富士山齁，它整个的那个地质成型大部分都是火山灰岩。
火山，对啊，对。
火山灰岩，所以它沿路没有什么林相，几乎没有什么林相，都是光秃秃的火山灰岩。那直看的是哪里？你攻到山顶以后，因为它是个火山口。
对对。
火山口你沿着火山口走一圈大概要一个小时。那漂亮的在哪里？在你火山口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县市的那种
城市的面貌，
对，城市，还有那种乡村田园的那种风貌，我觉得那个是比它在过程里面还漂亮的。那就看你懂不懂去欣赏这个美。那你说值不值得再去？依我个人推荐，我是觉得它还是有它值得看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每一座山不要只看它某一段，它一定能够在里面找到你觉得它很令人赞叹的地方。
嗯，而且可能每一次去都不同的发现和风景，对不对？
季节不同，角度不同，路线不同，甚至你往前走的时候看的跟回程时候看的，诶，又发现不一样了。所以永远在山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对啊，尤其是这个生态在台湾又非常的特殊。
哦，
那我们除了这个山林的一个林相的改变之外，其实有很多动物植物的一个变化。
有有有有有。
像是我爸前一阵子看到那个蓝腹鹇，他就非常的兴奋。
是是是，蓝腹鹇啊，
很难看到啊。
尤其现在最近夏天最常遇到的就是小龙嘛，蛇类嘛。
嗯，
对，那其实以前我们也不懂啊，也不会去研究啊。
嗯，
可是后来我们慢慢接触了，哦，我们知道龟壳花跟拟龟壳花跟大头蛇会长得很像。
嗯，
那很多以前大头蛇很冤枉啊，都被当作龟壳花打死啊。
哦，
其实它是完全无毒的啊。
是，
那有些就算有唯毒，它也不会造成对人类有伤害。
嗯，
好，所以其实有很多，尤其像青竹丝跟青蛇，有些也不懂的，
对，
绿色就把它打掉。其实青蛇完全也没有毒啊，
对对对，他们
也是很温驯的一个蛇类啊。
嗯，
那蛇类本来其实在大自然里面，它就有一个平衡生态的效果。
好，
它会吃很多老鼠啦，这一类的。其实真的，像我们遇到，你只要像登山杖，我们都会建议你边走的时候可以边敲击地面。
对，
好，因为蛇是一个感官的动物，它不是听觉的动物。
对对对，
所以你用喊的没有用。
嗯，
你就敲地板，它有震动，
哎，哦，
你人走的震动，它就会感受到，哎，这个庞然大物来了。
嗯，
大部分都会离开。
对，
大部分会离开，尤其跑得很快的那种就是无毒的。
嗯，
有的会 大条不甩慢慢走的那个就是有毒的，
比较有攻击性，
这个是我个人的
经验，
遇到的经验啊，对、嗯、可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基本上遇到蛇我们就是尽量把它驱赶到道路旁边、嗯、反正不影响你通过、嗯、你就快步离开吧，
嗯，打草惊蛇就是这样子
的一个概念，是是是是是是是，
对，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了解而害怕嘛，
是，
那我们看到蛇就哇第一个就好恐惧哦，
是，
但是其实它不一定会危害到我们，他们可能反而会更怕我们危害到它，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对，
那有些地方像玉山登山口那边有很多猴子
哦
猴群哦，或者是像天母的水管路有很多猴群、嗯、那猴群也是第一你不要去直视它，第二你也是低声通过，第三你千万不要把食物或者食物或显露出来，其实这都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啦、嗯、那我们只要遵守这些基本的原则、
嗯、
其实跟山林跟一些动植物互动我们其实都是很容易跟他们和平共处的，
嗯，可以打成一片，用着非常多的一个方法，
可以的，
对对，
可以的，尤其最近听说在那个百越上面很多水鹿泛滥，
哦，好像有，
已经想要开始稍微开放他们去狩猎了、哦
嗯
啊、你露营的时候你就在山上3000公里以上，哎，鼠鹿就来跟你问候了、
嗯
啊、其实他们都是很温驯很可爱的动物啦，
对 啊、嗯、
大自然还是有它存在很漂亮的地方，
嗯，千变万化的一个本质、嗯、就等着大家一起去探讨了，
是，
不过进入到山林之后才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当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最重要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出发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出版的希望治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张瑞杰领队来到节目当中有那么精彩的分享，领队谢
谢
你，
谢
谢
子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祝大家以后呢能早日接触山林，拥有快乐美丽的人生。
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20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会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